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耀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继续上一次所讲的，那是天主教的组织和它的物质部分。上一次我们很简单提过天主教的圣事，也提过一些宗教的标记，尤其是物质的标记。我们提过水代表死亡和生命，油给我们力量，面饼成了耶稣的身体，葡萄酒成了耶稣的宝血，圣堂是敬礼天主的地方，祭台代表耶稣基督，圣体柜是基督供奉圣体的地方，让我们去朝拜，圣经架让我们能够在里面读到天主的圣言，十字架跟苦像那代表是被钉的基督，让我们去瞻仰，圣人像、圣母像等等，就是提醒我们对圣母、对圣人的尊敬。今天我们继续讲，就是第十一样，就是玫瑰珠。你看到很多教友手里面会拿着玫瑰珠念玫瑰经，有些修女她们也带着很大串的玫瑰珠，有些热心的教友啦、修女啦，在旅行的时候啦，在坐车的时候，他们会在有空的时候念玫瑰珠、念玫瑰经，就代表他们能够善用时间去做祈祷啦、念经等等。玫瑰珠是教徒用来念玫瑰经用的工具，它一个圈大概有50粒珠，其实不止了。玫瑰经大概有每一串玫瑰经有5端，每一端有可以念10遍圣母经、1遍天主经、1遍圣三光荣经。基督徒在念玫瑰经的时候，默想基督为我们降生成人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也为我们复活了。所以玫瑰经与其说是恭敬圣母的经文，不如说是基督徒跟圣母一起默想我们那个救恩的奥迹。星期一跟星期四我们念欢喜5端，就是基督降生的奥迹。星期二跟星期五我们念痛苦5端，就是耶稣为我们受死的奥迹。星期三、星期六、星期天我们念荣福5端，就是纪念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。从前教友大概没有什么知识，也不能看书，也没有圣经，他们就每天默想我们生命里面、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两大奥迹，就是降生奥迹跟逾越奥迹。所以我在说玫瑰珠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标记，是念经的工具。我们念玫瑰经不是用来朝拜圣母的，而是要来跟圣母玛丽一起向天主祈祷，默想天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救赎的工程。所以念玫瑰经其实是在光荣天主。第十二，我们看到祭衣。祭衣，神父在做弥撒的时候会穿祭衣。在举行宗教礼仪的时候，主礼的人也会穿一些祭衣或者一些圣袍，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他在做不同的东西。这种礼服啊，可以说是在礼仪当中穿的礼服，表示这个人已经不是个平凡的人，他是代表天主，他是代表基督去施行救恩，去举行一个隆重的礼节。所以这个圣袍这种礼服啊，是代表他正在做一件很庄严很神圣的东西。好，记忆颜色， 弥撒用的祭衣，有时候教堂里面的装饰也有不同的颜色啊。一般来讲，尤其是弥撒领的祭衣的颜色代表什么呢？白色代表纯洁，代表体庆体喜庆，比如说圣诞节啦、圣母的节日啦、敬修圣人的节日等等，我们都用白色。红色呢？红色代表致命或者隆重的庆典，比如说殉道圣人的节日、圣神降临或者其他大节日就用红色。紫色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悔改、补赎、哀悼。降临期跟四旬期都是悔改、补赎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大家都用紫色。所以记住呢，白色代表喜庆，代表纯洁，圣诞节啦，圣母的节日啦，一般普通的圣人呢，那种比如说圣方济各啦，伊纳爵啦，这些圣人呢都是白色。红色代表致命，什么致命圣人都是用红色。但圣神降临也代表一种火，一种教会的新生，所以也用红色。但是这个红色在我们在中国的教会里面，红色代表喜庆，所以在中国年呢，在圣诞节啦、复活节啦，什么都可以用红色代表喜庆。那紫色呢，就代表补赎，就代表那种悔改啦等等。所以圣诞节前的呢降临期，复活节前那个四旬期，教会都用紫色。然后第十四，我们有一个告解亭或是修和室。你进到天主教堂里面，你看看后面或是旁边，大概你都看到一个小房间，那叫告解亭。有些就是一个柜凳，里面有一块板，一些孔的小洞。但是教友跪在那边去修和办告解。从前办告解是比较是一种很重视那种痛悔啦、悔改啦、补赎啦，所以他要跪下来，就隔住一个板跟神父说谈话。现在有些新的礼仪比较强调那种人际的关系，比较强调的是神父跟教友的谈话，那是神父代表基督。这是让教友能够在一个比较充满了祥和的气氛里面做修和，所以有修和室。通常修和室里面大概两个人可以对面坐着，一个小桌子上面有一个十字架，甚至有些鲜花，这代表真是人可以犯错误，但是最重要是不要停留在错误里面，因为慈爱的天主愿意我们悔改，愿意我们重新做人，愿意我们更新。所以现在我们说的是不单单是告解了，是修和，所以要告解亭，要修和室。第十六，我们说要乳香，要蜡烛。乳香跟蜡烛是举行宗教礼仪的时候的用品，要增强宗教气氛和帮助人举心向上的含义。其实你看大弥撒里面我们有一个吊炉里面有一些炭，放一些乳香，一烧起来就香烟很香，整个教堂都很香。这香有两种作用，第一，那个香味告诉我们这是祈祷的地方，我们嗅到这个祈祷的气氛。那香烟的上升让我们看到祈祷好像那个烟一样上升到天主的台前，所以这乳香就有这种含义了。在这个角度下，天主教中国的天主教用线香可不可以呢？绝对可以，那是新香一半。我们烧这个香就是那种线香，也是有相同的作用，就是烧了香以后呢，这个整个教堂都有一种那种香味。那香的烟上升也可以代表我们的祈祷上升到天主的台前。从前教会是不许教友 点这个现象的，因为怕教友把那个跟外教人混在一起，以为这是外教人的迷信的仪式。其实不是，外国人习惯用乳香，中国人当然也可以用现象了，所以现在天主教是容许用现象的。好，是像蜡烛呢，其实从前的原来的源流是要来照明的，因为在教会的初期，尤其是开始的300年，教会不得自由，而且信教会受迫害，所以开始的时候教会，尤其是罗马的教会，都在那个坟墓，在这地下的坟墓里面做弥撒，因为外教人不敢进入这些地下的坟墓。天主教徒什么都不怕，就下去了，就是下面暗无天日里面聚会，所以自然是要点蜡烛。点蜡烛本来要来照明，但现在慢慢那个蜡烛也代表那个光，那是基督的真光啦，等等等等，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意义了，就让我们感觉到好。当然，这些蜡烛也构成一种崇拜的气氛，所以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标记。蜡烛，所以这是它不单单用来是一种外教人的拜神的这种东西，不是一种装饰，祭台上的装饰，有它有实在的照明的作用，也可以告诉我们，尤其是比如说大弥撒当中呢，圣体降服，我们点很多蜡烛，太子的祈祷，在太子里面他们也点很多蜡烛，这种蜡烛啊，那种光，尤其是在晚上。哎呀，那可以构成很好的气氛。有一些现在的青年人的聚会啦，祈祷的聚会里面呢，有时候我们也喜欢把灯全部关掉，再点一支蜡烛。在传蜡烛的时候，我们传到谁，谁就念经。所以这个蜡烛有很多很多那个象征的意义，能够提升我们的心灵，提醒我们的祈祷是蜡烛。然后我们教堂里面很多时候都有鲜花，这种鲜花代表我们一种尊敬，比如说我们会送花给朋友，我们送花给我们的爱人，我们在家里也摆一些鲜花，当然这些花都代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，这是很重要的东西，这是一种尊敬，这是一种气氛。那么天主教也喜欢在祭台上啦，在教堂里面啦，在教堂外面呢放一些鲜花，尤其是现在我们有些人在教堂里面结婚，在教堂外面也有一个花钟，这些花都是代表喜庆啦，代表尊敬啦，代表隆重啦，代表我们重视，所以这些鲜花。圣诗在耶稣受难前一周，就是我们叫圣至主日，或者是耶稣融进耶路撒冷，那时候犹太人手持棕榈枝欢迎他，所以圣至是我们欢迎耶稣的记号。在这个圣至主日里面，神父会逐圣圣至，然后我们教友也习惯带圣至回家。且记住啊，我们带圣旨回家，不是说圣旨能够赶鬼啦，等等，不是这个。圣旨最重要，只是说那是我们欢迎基督、拥护基督、奉耶稣基督为王的一个标记。所以圣旨是我们接受耶稣、欢迎耶稣的一个记号。把圣旨带回家，也差不多等于说我们愿意基督在我们的家中为王。基督是我家之主。让我们继续谈教会的这个天主教的组织和它的物质部分。我们上面谈到有圣经架啦、十字架啦、苦像啦、圣母像啦、玫瑰柱啦、记忆啦、颜色啦、告解亭啦、乳香、鲜花、圣旨等等。现在18项，我们谈谈是奉献箱。教堂门口大概都有一个箱子，里面写着奉献箱。那个通常那些有些教友啊，有些比较有钱的教友，除了星期天主日弥撒里面做奉献以外， 有些人也会把那些钱放在那个奉献箱里面。这个有些箱子特别用来祭品箱，就是说假如你愿意拿出你的金钱帮助穷人，但是你又不知道帮助谁，就是让教堂，就是教会替你去帮助穷人，所以这些奉献箱就是用来支持教会或者要来帮助穷人的。然后当然我们教友不单单在教堂里面有一些这些那个物质的东西，教友的家庭通常也有一些外在的标记，比如说家庭里面我们会放一个十字架，放一些圣像，有些地方也供奉一本圣经，目的也是为了提醒自己要以公教精神兴家立业。那现在越来越多这种装饰啊，有些教友家庭门口房门口也放一些对联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放一些对联，平常也有一些对联也可以的，比如说圣神光照也是一种东西，建筑保佑等等，就是装饰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天主教的家庭。我们自己由于放上这些装饰也可以提醒自己我们是属于天主的家。我希望家里面比如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都要记住我们是教友，我们是天主的人。开一个玩笑，假如我们在家里面吵架的时候，假如我们能够停下来看一看十字架，看一看圣像，或者甚至一家人一起先念经，念完经再吵架，我想我们吵得不会那么凶，也会更加按照天主的旨意，而不是自己的固执的自己的意见去跟对方为难。好吧，天主教家庭也确实该当有些很好的装饰来告诉别人，也提醒自己我们这个公教家庭要临在这一个地方，成为天主爱的记号，我们要成为邻人的模范，我们要成为家庭的模范。住在这个公教家庭当中，既然有这些十字架，有圣经，有圣像，我们住在里面的人就要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该当上和下睦，来做邻人的模范，来做外教人的榜样。所以有家庭壮士是很好的。有些教友家里面也贴上这些字眼，比如说天主是我家之主，基督是我家之主等等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，一个家庭的主人不是爸爸，不是妈妈，也不是孩子，公教家庭的主是基督，是天主，天主是我家之主，或者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我们一切都会按照基督的圣意去行，按照天父的旨意去生活。好，这些都是物质标记，天主教里面有很多这种物质。好吧，我们再说，我们有水，有油，有面饼，有葡萄酒，有教堂，有祭台，有圣体柜，有圣经架，有十字架或者苦像，有圣像，有圣母像，有玫瑰珠，有祭衣，有不同的颜色，有告解亭，有乳香蜡烛，有鲜花，有圣枝，有奉献箱。所以每一次你到教堂里面，你都要看到这些东西，而这些东西假如我们好的善用，这些东西也可以帮助我们，至少提醒我们做一个好的教友，做一个好的公民，做一个好的人。好，这是物质的标记，那是物质标记当中当然也有一些动作，叫动作标记。比如说副手，当主教或是神父主圣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会副手，副手代表主圣主福或是赋予圣神之恩。 有时候有些小孩子他不能领圣体，也来到祭台前，神父有时候也会跟这小孩子负手，就是用手按在这个小孩子的头上祝福他，这叫负手。画十字，我们用十字圣号来祝福我们自己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一方面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，因为我们画的是十字；另一方面也呼求三位一体的天主的名字，因父及子及圣神。啊，现在很好，很特别的分别啊，基督教跟天主教吃饭前都念经，但是一般来说基督教都不画十字的，他们就低下头来念经就算了。我们天主教一般来讲都画十字，应付及子及圣神之名，我们心里面上天主说，上主感谢你赐给我们食物，应付及子及圣神之名。那么天主教徒有这种外在的标记，我认为很好，画十字代表我们记住基督为我们受苦受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在嘴巴里面呼求天主圣上的名字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所以这是天主教很好很好的传统，我们做教友千万不要害羞，不要害怕在公众面前，在众人面前不敢画十字。我认为画十字是我们天主教徒很光荣的一个传统，很光荣的一个标记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好，这是一种动作的标记。第三个动作的标记是聚会，聚会本身就是个标记，象征天主召教了我们一起去侍奉他，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。我们就是在聚会当中聆听他和接触他，聚会也是天人合一和人类合一的标记。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出席的教会，他们就常常聚会，尤其是在主的日子，在星期天，他们都在聚会。聚会是教会重要的标记，是人与人合一、人神合一的一个重要的标记。然后我们进教堂都会打跪，或是就是单腿跪下来的一个那屈膝跪下，或者有些人是鞠躬。教友进教堂的时候打跪或者鞠躬，表示我们对身体跪中耶稣的恭敬，我们恭恭敬敬的一个90度的鞠躬，或是跪下来，或是打一个垮打签打跪，它表示我们在朝拜天主，在我们面前的天主，在身体跪里面的耶稣。伸开双手，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在弥撒的时候神父是伸开双手的，神父在弥撒当中伸开双手，那是犹太人的祈祷的姿势，代表我们向天主开放，也代表我们接纳天主进入我们的心中。现在有些教友在唱天主经的时候也伸开双手，所以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太喜欢，但是我认为不重要，因为这个伸手的标记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标记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有跪啦，有立啦，有坐啦等等，那是弥撒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是有站起来，有坐下来，有跪下。跪代表我们朝拜尊敬，站立代表我们欢迎，坐代表我们在聆听在默想。所以按照不同的情况我们站起来，尤其是现在我们领圣体啦，聆听福音呢，我们都站起来，那代表我们欢迎。原来从前站起来是欢迎基督的一个标记，所以当然我们有些人喜欢跪下来代表崇拜好，但是千万不要认为那些站起来的人不够恭敬，那站起来原来就是欢迎基督的一个姿势，欢迎基督的一个记号。好吧，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了啊，还没有完全分享完，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留下的一点小小的东西。希望上主降福大家。 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